那么他很细心，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我要吃什么，要吃点宵夜啊，或者要如何如何啊，天气冷了怎么样啊。然后你知道这种贵妇人，他们的家族的关系复杂的不得了，哪一家生日要送礼了，哪一家结婚要怎么样，都是鸳鸯在打点。因为贾母年纪大了，不会记这么多的事，所以他其实特别看护，特别助理，他兼具好多角色的。然后什么人该见，什么人不该见啊，南安郡王的王妃来了要见还是不见，都是鸳鸯在处理的。那其实你会发现，到今天如果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身边大概也少不掉这个人。所以鸳鸯很复杂啊，这鸳鸯这个角色千万不要只是当他是丫头，他其实有很多重的角色。而且记不记得前面讲说，这个鸳鸯最难得是从来不狐假虎威。因为通常这种特别助理说后面有贾母，他就假借贾母的名义就开始骂人，从来不，就是帮贾母把事情做到最好。所以大概真是很难找到的一个特助啊，一个最好的一个特别助理。所以贾母就说什么事情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啊，就说应该要的也不要我特别叮咛，要添什么他就找空啊，找到时间告诉他们添了。就说他不只是执行者，甚至他主动的去做了很多事情。贾母根本连开口都不要开，他就知道说啊，贾母这个时候大概应该吃点什么了，衣服少了应该多添一件了啊，所有这些鸳鸯都会注意。那鸳鸯再不这样，他娘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哪里不忽略一点半点。那娘两个就是王夫人跟王熙凤，就现在这两个管家如果没有鸳鸯，他们不可能这么周到，因为他们没有住在我身边啊，不可能这么周到。那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他有一点反问邢夫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这些事情还要我去操心吗？啊，我从嫁进来做儿媳妇我也操心了一辈子，现在难道不能够享一点老福吗？啊，身边有一个有这样一个鸳鸯。那如果我还是天天盘算跟你们要东西去，我这屋里有的没的剩了他一个，年纪还大些啊，就是说其他的丫头太小，十四五岁，那鸳鸯大概十六七岁，就是比较懂事，然后能够体贴他。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老太太觉得身边有一个可靠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今天做晚辈的有时候觉得啊，要孝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其实我们如果外面有工作，你大概想到的就是说啊，什么母亲节给他卡片啊，什么又送个钻戒，我相信大概都没有真正贴身的东西重要。因为贴身的东西是嘘寒问暖，因为那个东西只有生活在一起他真的能够照顾到。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贾母其实鸳鸯比他所有的儿子媳妇都亲，因为这些人都是每天三次来问安，可是鸳鸯是二十四小时在他旁边的。那么所以他身体所有的状况鸳鸯都知道，都会在那边等。等一下有一场戏很精彩，就开始打牌了，你就看到鸳鸯，没有鸳鸯在旁边，老太太连牌都打不起来，因为怎么落牌怎么样胡牌全部是鸳鸯在帮他。所以这个时候作者很厉害，就马上转到就说要打牌啊，鸳鸯就过来了这样。好，我们看到他就讲到这个鸳鸯的好处啊，那他投主子们的缘法，就是说他虽然是丫头，可是跟我这个主人很有缘。那他也并不指着我跟这位太太要衣裳去，又跟那位奶奶要银子去。好，这句话大家可能不容易懂，就是你作为一个什么大企业的特别助理，你可能假借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个鸳鸯不会这样子，因为他后面有贾母，他假装贾母要什么东西，他就可以要到很多衣服，要到很多银子。可是鸳鸯从来不如此，所以这里面讲到鸳鸯的正直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你知道要用一个人很难，就在于这里，就是这个人能干啊。如果不能干，你也很难用他，因为他每次就把你事情搞砸，那你只好用一个能干的。可是你注意一下，能干的也很麻烦，能干有时候就用你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所以其实这种特别助理的身份是最难的，就是要能干，同时他有他的正直跟他的忠心要维持在里面。所以贾母当然不是一个糊涂虫啊，他其实头脑非常清楚。所以他的意思说，我重用这个丫头，因为这个丫头从来不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不然的话不得了 啊，就是他只要随便说，哎，贾母最近很想要什么衣服就不得了了，衣服就来了，或者贾母缺钱用，马上钱就来了，因为大家都会奉承贾母，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可是鸳鸯从来没有如此啊，所以贾母也清楚说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所有的事情他都料理。从你小婶，小婶是谁？王夫人啊，邢夫人的小婶就是王夫人，他们是妯娌。跟你媳妇啊，媳妇就是王熙凤。从他们起到家中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大家都信得过鸳鸯，只要鸳鸯讲的话，大家都可以遵守。所以不单我得靠，不单我有一个靠山，我有一个依靠，连你小婶王夫人，你的媳妇王熙凤也都省心，就不费事了。因为要伺候一个老太太真的不容易，那有这样一个得力的人是非常非常省了很多事的。我有这么个人，就是媳妇孙子媳妇想不到的我也不缺了，也没有气可生了啊。意思说我这么多年过得快快乐乐的，我也不太生气，是因为有鸳鸯。那这伙子他去了啊，你们要把他弄走了，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啊？你们觉得有钱，你就是打出一个跟他一样大的珍珠做的人，不会讲话也没有用。好，意思说有钱都没有用。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你觉得孝顺长辈一直在给钱，其实他连花钱的地方都没有了。有时候真的很为难，就是在父母晚年你会觉得中风坐轮椅，然后儿子媳妇就是觉得送钱给他所有东西，可事实上没有用对他，因为他生活上要的是一个体贴的东西。可是那个所谓的孝，今天我们自己身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贾母这一番话，其实我觉得应该作为老人福利里面的一个公告啊，这是老人的话，就老人说我要什么，你给我一大堆的这个好的金银财宝，也变成负担而已，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晚年他只是要过一个温暖一点的日子，生活的简简单单，可是有人陪着他笑讲话就好了。那鸳鸯刚好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一个社会里面的老人福利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问题啊。有时候你会觉得每个月他要拿着图章什么去办所有的手续去领他那个钱，可是我看到有些国家他们是觉得其实照顾是重要的，他们甚至会考虑到说啊，你们年纪大了，那你需要吃什么样的菜，他会给你找到特别照顾老人的那个人，是会做那个菜的。那我觉得真叹为观止，就是他的社会局是做这个思考的，而不是说只是给你钱，因为他知道你到那个年龄你连花钱的能力都没有啊。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大家都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到一个程度，他连花钱的能力都没有，连去领钱的能力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被照顾的问题啊。所以其实不晓得大概到某一个年纪你就开始思考老人问题，然后你觉得老人问题真的是蛮严重的。就是今天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老人的福利，那有些只是如果他只是选举，他就是老人年金老人福利，可是老人真正被照顾的状况恐怕是另外一回事。或者又一个老人院，然后把老人放在里面，看来真的可怜。可是我看到像北美有些国家，他那个老人是放在很有趣，就是底下是百货商场，上面是老人公寓，他觉得老人是最喜欢热闹的，所以他随时下来他就可以在一家一家的 mall 里面逛来逛去，然后他会看到很多年轻人走来，底下有电影院，然后那电影院所以老人是免费的。那我就想到，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老人应该到山里面去，然后很后来发现不是。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在想，也许我们不是真的了解说老人家到底要什么。所以你看到贾母这一段话，我就想把它抄出来给北高市长都做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个社会开始老化以后，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啊？怎么去解决？那还是说政治人物只是在做他政治上的一个很个人的率性的表现，而不是你真的体贴了。那体贴是真的知道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啊。所以不要小看贾母这一段话，其实我觉得是老人心声啊，他真的讲到老年人的这个心声。